中华文明星河璀璨，诗词歌赋谱写精神。请听电影录音剪辑《长安三万里》。
安史之乱爆发后数年，大唐西部边防空虚，吐蕃趁机出兵。大唐广德元年12月，面对压城而来的吐蕃军队，一个发须花白的将领正带领他的士兵们冲锋陷阵，与吐蕃军展开浴血奋战。这个63岁的将领就是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适。动荡之际，朝廷的军书如雪片般传来，催促高适赶快引军出关，袭击吐蕃大军，围魏救赵，以解长安之围。不料高适反而在此时传令，舍去云山城，退守泸水关。
当然，朝廷责罚下来，罪名在我，带那名吐蕃俘虏来问话。
突然士兵来报，朝廷派人已经前来。
到平中城，营门外数十骑人马到来，10万火急，自包围，持节监军。
监军，持节。
你去营门，小心验明身份，仔细迎接。
是。
天意啊，天意！将这吐蕃人带走，先锁在帐边。
是。走。
高适让人前去迎接朝廷监军，又将吐蕃俘虏支出营帐，只留下自己留在房内。他拿起案上那根长枪。
住手！都住手！
营房里突然传来痛苦的呻吟。
住手！
发生了什么意外？
来人！
营房外的士兵们立刻冲进房去展开救援。等到朝廷派来的持节监军走进营房，只见高适伏倒在案前，喉部刚被包扎过，鲜血从白色汗巾中渗透出来。他吃力地睁开双眼，对朝廷派来的人说道：
成功啊，不能原因失礼了。
圣上遣我西来问高中丞几句话，望高中丞有问必答，稍有隐瞒或有不明之处，着我持节力斩，严坐三族。
高适本要自裁一些神伤，公公探问，高适知无不答。
李白，
李白，
你如何认识李白的？从头说来。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首诗是我30岁那年为送行董大而写的。哎，那时我年轻无知，就算是天下人人识君，其中又能有几个知己？我们年少相识，我20岁那年，洞庭湖畔我们相识。
高适的回忆一下子回到了20岁那年，那是他第一次云游四方。他出身渤海高氏，祖父高侃曾战功赫赫，高适行次35，人称高35。高适15岁父母双亡，家道中落，前途一片灰暗。那时正当大唐开元盛世，高适便离开家乡渤海，直奔长安。他想要叩天子门，像祖父和父亲一样成就不世功业。谁知这天高适行到洞庭湖，一个男子突然将高适的马骑走，说要去追那前面偷东西的贼人。
阁下，说 谁是贼人？
偷我马匹行啊，
还不是贼！
你这贼好身手啊，居然能挡我李白一剑，这么好的身手为何做贼？
是适才有两匹马从我身边冲过，上有行囊，似是贼人。
你不是贼，为何带同样的斗笠？
巧了。
好，我信你。
给你马一面。
我的马。
那个叫李白的男子追上贼人，却在交手搏斗中无法占据上风。危急时刻，那贼人突然应声倒地。原来正是身怀武艺的高适出手相救。
好一位侠客，多谢相救，方才错怪你了，我向你谢罪。
谢罪倒也不必，大唐律令，平民遇盗贼杀之无罪，否则我也不能帮你。
多谢了，在下李白。
在下高适。
高兄刚刚杀贼的那一下枪法真如龙跃在天啊，高兄可愿教我枪法？你若愿意，我教高兄相扑之术，如何？
来吧，
相扑之道，
虚实
生动其心，全看变幻。最重要的就是骗过对手。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
高兄，你我身当如此盛世，当为大鹏。
在高适的回忆里，李白是他生命的奇遇。李白身上散发着梦想、爱和才华，他想象丰富，语言轻快，洒脱自由，豪迈奔放。
李白，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一个潇洒不羁的人，他身在这世间，却又仿佛在这世界之外。他自称是陇西人士，李广的十九代后人，与我朝皇家是同宗。他原居四川，当时正云游天下，干谒诸侯，希望能遇见一位伯乐，将他举荐朝廷，为国效力。
高兄，天下事无所不难，我李白到这世间走一回，要做就要做最难的事。终有一日，功成名遂，身退得道。不过得道之前，我要先去取功名。我久已听闻此地的郡守有伯乐之才，高兄，你可知晓行卷一事？
当然知晓。
这位郡守擅长文章，我专门写了一篇《大鹏赋》，一定会一举而中。
唐朝素有举荐的制度，五品以上官员有举荐贤才之责，所以文士将平常精彩之作献给有名望的官员以得赏识，这是取功名的一条捷径，称为行卷。当年李白梦想通过行卷成就功名，
可是
天下间的捷径岂是为寒门所开？
高适回忆说，李白是不相信天下间有什么门会不为他所开的。他的回忆飞到了那年的江夏郡守府门前，李白踌躇满志地敲门，打算向郡守自荐。他相信自己是千里马，郡守一定是伯乐。但高适却没有这么天真，他选择留在门外。
李兄，我在门外相候。
高兄，同去啊，何必在外面等着？
这位府君我不认识，祖上也不曾有什么情谊。
高兄，我李白的才华抵得上一万个相识，一亿年的情谊。我去了。
去叩开郡守家大门的李白却不得不遭受了这样的冷遇。
请回吧，请回吧，
夫君今日政务困乏，无法亲会。
哎，夫君读我文章了吗？
令尊是一位商人。
是啊，家父从事贸易，产业盛极金陵扬州。
宦夫走卒这样的贱卫相宾，且敢来请求？
李白雄心万丈，没想到被拒绝，转身便是一番痛骂。
有眼无珠，有眼无珠。
一旁的高适这才知道，李白原来是商人之子。按照唐朝法度，商人再富有也是下民，商人之子连科举考试都不得参加。
他想取功名，只能走行卷以求荐举这条路。可这条路岂不是更难了？他的才华如暗室明珠，璀璨可见，可他也是我见过的最天真幼稚的一个人。
在高适的记忆里，李白是自己见过的最天真幼稚的一个人。他吃了闭门羹，前一秒痛骂庸人有眼无珠，后一秒就又洒脱地邀约高适同去黄鹤楼饮酒。
高兄，
哦，
好，不与这有眼无珠的庸人一般见识，去黄鹤楼喝一杯怎么样啊？走，高兄。小二，小二，来来来，
哎，来了，
我好酒请官上。
好嘞，
来啊，高兄，快干了，高兄，快来。
你看这长江，它从我的故乡流过，万水千山，这条江水一路送我而来。
高兄，你的故乡有大江大河吗？
渤海隽永，黄河。
嘿，我还没到过黄河，
倒是读过那首《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
李兄，
黄河入海流。
王之涣果然好事。
哎，小二，小二，
哎，来了。哎，客官何事啊？
我诗兴大发，要在你们这黄鹤楼上题诗一首，你家的诗伴何在？
客官您也会写诗？
当然。
客官何有功名在身啊？
指日可得，破酒可得。
客官，要不我再给您下几道好菜？题诗多费神儿。
不要啰嗦，快带我去石板。
行行行。走啊，你客官您慢点。
碧楼历史啊，由来已久，数百年来无数客人在碧楼题过诗，看着四面的石板便知。
好地方，好地方。
小二，哎，你们黄鹤楼至今而来，最好的诗题在哪块石板上？我就要题诗在旁。
哎，至今最好的
一首诗，应该只是一介平民，
小的不懂啊。但四方来往的客人们公认，是前年刚刚题上的。
啊，这是前年？
那是崔浩崔公子题的。崔公子啊，出身柏林崔氏，崔家您知道，六大世家之首。这位崔公子啊，二十不到已经高中进士。
少废话，拿笔来。
得嘞，您的笔。
就是这首
啊？是，崔公子啊，酒后兴起，随手一提。哎呀，崔公子这书法也好，真是无所不好。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面对黄鹤楼的诗板，读着崔颢的这首诗，刚才还满脸自负的李白表情突然庄重起来。
崔公子又年轻又俊秀，出身又好，又那么有才华。
李白的内心正在遭受着某种重重的冲击。是身边高适和店小二对崔颢一连串推崇备至的褒奖，还是崔颢本就精彩卓绝的诗句？他不知道，他感觉到了自己的某种差距，却又无力超越。他猛然用力甩去了手中原本想要题诗的笔墨， 怅然离去。
哪里来的两个蠢材？
年幼无知，也能理解，
就是两个蠢材。
耳边传来了酒楼里客人的冷言碎语，声音不大，却足以让他明心立志。
高兄，你要西去长安，我要东向扬州，今日别过，总有一日我要写出一篇压倒黄鹤楼古今诗人的诗来。
高兄，一年之约，一年之后无论你在长安能否取得功名，一定要来扬州找我，我带你领略扬州二十四桥的歌舞楼台还有美景玉人。
一年后定然登门。
夫长剑一扬眉，清水白石鹅离离，高三十五，你心中的一团锦绣终有脱口而出的一日。
我报向君下，
三分一斤酒，为
就这样，两人立下了一年之约，李白东向扬州，高适则向西，直奔长安。
长安，那是我第一次到长安。长安，
长安的繁华让人大开眼界，但长安城的功名考场也让他目睹了让读书人失魂落魄的种种尴尬与羞辱。
皇上没到吗？
长剑，
啊，
到了吗？住手！
行，读书人为取功名走科举之路，大多都各有各的曲折。听高适回忆到这里，朝廷来人陈公公也不禁插嘴回应：
不去应试还有制举一种，天子直接殿试一样可以中第，圣上不拘一格，广搜天下人才。
制举更需要有大贵人举荐。
高适正在回忆中感慨时，军中有人来报说，之前捉到的那个吐蕃俘虏不知何时逃跑了。高适听后不动声色，似乎这件事对于他并不是个意外。
逃了，由他去吧，不用追。
又似乎他更愿意去回忆过去，回忆他所经历的那些年轻岁月里的一个又一个意外。
到了长安，我才知道，长安人的心中，高家早已败落了。
一次又一次的闭门羹，把年轻的梦想推走又推远。在失落和迷茫中，一个机会来到高适的面前。
只有齐王，齐王爱才，他说圣上如今最宠爱妹妹玉贞公主，只要是他举荐的人，圣上都亲眼有加。那晚齐王请客，让我借机在玉贞公主前一展才能。
为了能争取到大贵人的举荐，争取到被举荐到圣上那里的机会，高适要在玉贞公主面前先展现自己。他拿出了家传武艺高家枪法，用来杀敌的枪法并不适合用来表演，相反还让宴会的宾客受到了惊吓，
有些吓人。
这是上阵杀敌的了不起枪法啊！
高适自我感觉不好，黯然神伤。
枪啊枪，高家枪法只知道让你杀敌，不知道如何让你去讨妇人欢喜。
正想着，一个小孩的声音传来：
可惜了，战场上冲锋陷阵的高家无敌枪法，今日却无奈要去博一个小小宴会的掌声。比姓杜，单名一个府，杜府，京兆人士。
原来是京兆杜家，久仰。
这时齐王府宴会上传来了悠扬的古琴声，那琴声清雅深远，婉转绕梁。
琴棋书画我都不会。
那一晚高适则陷入难言的失落，他感觉到长安虽大，却并没有他高适的立锥之地，明明自己也是名门之后，为什么却不能像长安少年那样骑骏马鸣金鞭。高适决定离开长安，但回乡之前他太想见见李白了，他要先去扬州赴他和李白的一年之约。
扬州真是个孝敬的温柔乡啊！到了扬州客栈里一问李白，人人都知道他。
高兄，高兄，
真没有想到你今夜突然来到，太好了，我太想你了。
李兄，一年之约绝不食言。
可是李白似乎忘记了由他自己定下的一年之约。
啊？什么一年之约？
他转而向身边的同伴裴十二介绍起高适。
哎，这位就是我告诉你们的，在洞庭湖畔力如万钧，一步杀一贼，渤海高家高适，高三十五。
然后就带着高适去赴宴会，在舞姬掷千金博一笑，盘桓在扬州城的灯火阑珊、漫天飞花里，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中。
只有在天下繁华之地的扬州才有这样的盛会。夜色尚早，我们该当去哪一家歌坊再续今夜之欢呢？
今夜必须尽欢，直到东方既白。
好好好好。哎，高兄走啊。
李兄，恕我直言，你这样挥金如土、千金买笑，如何能够长久？你兄这等才华要消耗在这夜夜笙歌之中吗？
这
哎，不消耗在扬州夜色与美酒美人之中，却消耗在何处啊？
大丈夫当报效国家，建功立业。
和李白的这次见面，高适感到了很多不适应。李白的同伴裴十二听了他的话后，不但冷冷对了高适，更是提出要挑战他的高家枪法。一番打斗，李白看得精彩炫目，从小苦练高家枪法的高适却输在了传得裴家剑法的裴十二手上。
高适才学不够，武艺不精，我要回乡去勤读苦练，直到有一天我准备好了，终有我大展身手的一日。李兄别过。
哎，你刚到扬州啊？啊，大鹏终有直击云天的一日。高三十五，你方才突然不口吃了。
是啊，从那一日起啊，我不口吃了。
高适回忆到这里，突然军中又有人来报。
报忠诚。
公公，军情急报，
吐蕃大军全军已出云山城，向泸水关而来。
全军？
我们亲眼目睹，确定无疑，马步兵都有，加起来有七八万之众。
离泸水关还有多远？
20里，三个时辰。
三个时辰。
军情急迫，高忠诚却平静地说：“
程公公请坐，我们还有时间。”
他接着继续回忆，回忆自己从扬州告别李白，独自回到家乡后的日子。
我回了商丘梁远，我们高家的故地还有几亩薄田，几间老屋。转眼三年过去，又是一个春天。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哎，高师、啊、我们在村边庙里捉了个贼，他说是你的朋友。
高兄，好久不见。
李白？是我的一位老朋友，麻烦你别放了。
这人大白天赤条条的睡在庙里，一看就不像什么正经人。
抱歉，我这个远道来的朋友平常比较随性。李兄、啊、
你怎么来了？别来无恙。
别来有恙的很。前几个月我大病了一场，差点病死在扬州。
哦，不说了，来喝酒去，走。
好，好，
来。
这几年我苦练武艺。
哦，
对了，我也开始学着写诗。
这我知道。
寂寞向秋草，悲风千里来。
啊，李兄读过我的诗。
江湖间已有流传。高兄，你心中的锦绣终于开口了。
说话无碍了，只是读书还是艰难，总得请村里的学童先读一遍给我听，才读得进去。
无妨无妨，这又何妨。我少年时在象耳山读书，怎么都没有长进。有一天我逃学在外，你知道我在小溪边见着什么了吗？一位老太太在磨一根这么粗的铁杵。我就问她，你磨这个干嘛？老太太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然后我就回去读书了。
高兄，还是单身一人吗？
家贫如此，功名又渺渺无望，哪家的女子会看得上我高氏？
我要娶妻了。
啊，恭喜恭喜啊。是谁家的小姐？
安陆许家。
哦，是曾经拜相的许家。
正是。
这真是要恭喜啊，李兄。
世间的繁华如梦，恰似昙花一现。扬州数年，不过大梦一场。那日你和我分别之后，剑南家中便传来了噩耗。我父亲忽然一病不起，壮年而逝。我父亲是天地之间第一爱我之人。
我回家之后，我的两位哥哥已经分好了家，说我这些年早已耗尽了我的那一份家产，分文不上。一夜之间，我竟然成了遭人嫌弃的落魄潦倒之人。我被赶出了住处，落脚在一个小客栈。忽然之间，我就大病一场，几乎死去。那一夜，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我知道你这首诗。
刚才说到，我要告别浪荡生活，我要娶妻了。
虽然我的儿子不能姓李，可是这许家毕竟也是大庆世家。
你要入赘许家？
他说许家是大家，成为许家的赘婿，他就可以从此一改身份。他李白是个商人之子，下民之后，他的后代子孙改姓许是好事。我呀，坚决反对此事。赘婿在我大唐是最被人小看的，将来他有何脸面去面对李家的列祖列宗？
离襄阳不远了，你看。
他请我陪他一起去襄阳，把这事问一下他最尊重信任的一位朋友。如果他也反对入赘之事，就作罢。
孟浩然，他家是人间仙境。高兄，你一定会喜欢孟浩然。
孟浩然啊，我当然听说过他的名字。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来到孟浩然的家，家童却告诉他们主人不在家，他去了江夏，要坐船转去扬州。
我得去追他。
李兄，
快，我们追去江夏，开船之前赶上孟先生。撤
撤。
入赘许家之事，我之前给孟先生写过一封信，他一定是去扬州找我了。撤。
我们又到了江夏黄鹤楼。
李白和高适终究没能追上孟浩然，只在岸边看着那艘去扬州的船渐渐远去。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侠儿， 我这几句绝句写的比崔浩的怎么样？啊，
好是好是，就是呢，客人写的少了点，才四句。崔公子人家那是八句，
诗的好坏，与句子多少有关系吗？
高兄，
我方才突然诗兴大发，我
在黄鹤楼等李白和店小二争辩完，回到桌前，才发现高适已经不辞而别。
那日一别之后，转眼又是数年，我决定去投军。
将军，安东诸郡是我祖父30年前征战之地，子孙不孝，不敢愧对先祖，必得披坚执锐，上阵搏杀。
好，不愧是高家后人。
我在冀州一年，没有写一首诗。
契丹发兵了，
我奉命去侦察契丹兵，但数月之间，我们都找不到契丹主力的踪迹。
在那边了，你们放过周人了，快滚！
在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冀州军中，高适目睹张守珪作战不利，昏聩无能，却在兵败后隐瞒败绩，好大喜功，甚至沉溺歌舞声色。
那是这驿站的石板亭，
南来北往爱写诗的都要在那里留点东西，你也要写。墙边有木炭。
我啊，又写诗了。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铸横行。
这天夜里，高适在驿站合衣休息，刚闭上眼睛，突然听人喊他的名字。
高适，喂，高适，高才是我。高适，
哪位？
我，
李兄。李兄，李兄，你怎么在这里？
高兄啊，高兄，没想到在这里又相见了。我刚刚在那亭子的石板上无意看见你刚留下的诗，一问，你果然在。
哎，李兄啊，你怎么这个打扮？
我在逃命。哎，那首新诗，高适，是你写的最好的一首，战士军前伴死声。美人帐下游歌舞，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冀北空回首。高才是我，这都是会流传千古的好句啊。
哎，李兄不敢当。李兄啊，你因何逃命啊？
说来话长啊，几年前黄鹤楼一别，我便去了安陆，后来我的岳父去世了，还有一个领养的远房侄子继承了家业，处处为难我。哎，当初你不是也劝我不要入赘许家？有一日丹丘生来访，他是修道之人，我的蜀郡旧识，你听说过他的名字吗？
当然。
大鹏不为燕雀之君，我便离开了安陆，与丹丘生周游天下，寻仙问道，只是一时也没有什么结果啊。正巧有一位朋友在幽州军队内邀请我去，我就想也许我能在边塞建功报国。结果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安禄山有造反之心啊。
安禄山身兼三镇节度使，是朝廷最倚重的边关大将，这是杀头的事，李兄可有证据？
我知道。哦，那天我去一个裁缝店取我修补的袍子，那就是这件。裁缝搞错了，将别的袍子给了我，是一件官服，却不是我朝的官服。我当时也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把那件官服送回去了。可结果，那是午后，我出门游玩，回来经过裁缝店，就见那裁缝店已经被烧成了一片平地。我正在疑惑之际，我那朋友匆匆来找我，
让我不要再回住处，即刻逃走。裁缝和学徒全被节度使府内的亲兵拿走，已经斩了。我一出城，城门就关了。而且一路而来，我察觉身后有一股追兵，我要报之朝廷。我想，那件官服一定是安禄山为造反准备的。封官之用，
哎，这是天下第一等大事，朝廷不会听一个布衣百姓的一面之词。
我必须要找一个有官职之人，替我上书朝廷报告此事。
报告一个，处死一个，有个屁！
谁？
李白和高适正说着，突然听到里屋有人说话：“
安禄山之心，边关尽人皆知。但是李林甫要安禄山史思明这些藩将做臂膀，圣上呢，年纪大了，不想多生事端，报了还不如不报。”
足下是何人？
里屋的帘子拉开，一个戴着镣铐的人走了出来，这人是郭子仪。
你们二位，李白、高适，我听说过你们的名字，你们是诗人。
你听过我的名字？
突然间一阵乱箭飞进屋内，显然是追兵已到。
追我的来了，既然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他们为什么还要追杀我？
那件官服也许他们眼下还不想让人知道吧。
李白，你自己出来吧，你不出来我可要放火烧屋了啊。
外边的安禄山的弟兄们，
足下何人？
在下郭子仪，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帐下一员偏将。
幸亏这次郭子仪站出来救了李白，但其实郭子仪此时却是自身难保，他因触犯军规面临军法，为此李白愤愤不平。
今日日落之前就要在驿站处斩示众，天下有事，国家要的正是郭兄这样有勇有谋的人才，怎么能因为行军途中军营失火就连坐主将加以处斩？
军规本来就严格，从前我斩过人，今日我被斩，天命。
郭子仪救了李白，但有什么办法能救郭子仪免于死刑呢？
昨日我来就听闻哥舒大夫率军西行，离此有半日路程，哥舒大夫与我家有旧谊，我去求他，
落日之前我一定回来，速去速回。
作为交换条件，高适答应有朝一日无论哥舒翰要出征何方都会听其召唤，郭子仪也因此得救。
哎，高兄，你怎么说服哥舒翰呢？
没什么，蒙哥舒大夫清言有加，我答应有朝一日无论他要出征何方我都会听他召唤入他的幕府。
你不是不想入幕府当个记事文人吗？
哼，我不想，我给了自己十年时间。
十年？高适，我们第一次遇到是十年之前了吧？
是。
十年。好，我也给我自己十年时间，且看我们十年之后是否能深登龙门。
就此别过，高适。
高适和李白又一次分别，这次已是而立之年的两人约定了下一个十年之约。
行路难，行路难，走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高适又回到家乡，在老家种地读书，练习高家枪法。
良缘依旧，只是更残破了。没想到我在驿站上一时愤懑写下的诗广为流传，从此人人都知道我高适是一个诗人，而且刻苦多年我终于能自己读书了。但是诗有了名，却让诗里的那位美人帐下游歌舞的将军愤怒，也让满朝的权贵们对我唯恐避之不及。他们想要的是溜须拍马之徒，而不是一个可能会让他们声名狼藉的文人。 一个文人，在商丘老家我一住就是十年。
高三十五军，足下建安。
李白来信，他说十年间他寻仙问道，仙道没寻得，他的名声却更大了。他意外地得到圣上的宣召，被召入长安。他现在入了翰林院，很得圣上的赏识。他说长安他结识了很多朋友，朝内朝外人人都喜欢他，他要帮我谋功名，成功业，
速来长安，速速速。
于是高适跨越千里，满怀期望，欣然前往。
小哥，
哎，
李白是否住在此处
啊？对对对，李学士就住这儿。怎么，你喜欢他的事？每天总有人来找他，都聚在门外，狂热得很呐、
高三十五圈。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
尊台是，
哎，二十年前齐王府，我们一起躲在狮头里面，我是杜甫啊。
原来是你。
真是太好了，这些年我一直读到你的诗，大家都喜欢你的边塞诗，但我最喜欢你那句，清风几万里，江上一归人，洒脱极了。
杜兄过奖，你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才是胸怀雄阔呀。
哎，你也来找李白？
是啊，敲门不应。
他呀一定又流连在曲江那个胡姬酒肆，新歌新舞。来走、哦、我们一起去寻他。快快快，海南兄就在上面。
李白，没中，要罚两杯。
高适，高三十五
啊！来来来，前面啊，
高适，大家都听说过吧？我们二十多年的好朋友了。
来来来来，介绍一下，
汝阳王。睿宗皇帝长孙，我们诗酒平交，无论顽口。
久仰久仰。
还有这位李用，李太守，行书冠绝大夏。
久仰久仰。
这两位，这两位王昌龄岑参你一定听说过。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见笑见笑，
不容易。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久仰久仰。
这是高适第二次去长安，与上次不同，已入翰林院的李白在前铺路。高适本以为此行壮志能酬。
哎，王维生，你也来一起连两句。
各位高兴，我还有事先退了。
不想等到高适风尘仆仆地赶到长安时，春风得意的李白整天饮酒作乐，不省人事，早已将自己邀约高适的事抛到九霄云外。
高三十五，高三十五，
快告诉我，
你怎么就突然来了长安了？
啊，
你怎么不事先知会我一声呢？
我收到李兄的一封急信啊。
我的急信？
这不是连句，你这是新句。
高适感觉自己与李白的距离感愈发疏远，他只好再次离开了长安。这一年他四十三岁。
高兄，高兄，
高适回了老家，转眼又过了一年。
好剑法。
这天高适正在练习射击，看到一只孤雁，他心有所感，放那只孤雁远去。
哎，为何不射呀？
一只孤雁难归，让他去吧。
高兄如此慈悲心肠，是有一日跳入佛门吗？
杜甫兄，
高兄久别无恙。
高三十五，
李白，你为何一身道装啊？
李白兄在长安这几年，李林甫对李白兄越加记恨。
贵妃也恨我，我还以为我写诗
是赞美贵妃的美貌，没想到贵妃觉得我是在取笑她。
所以杨国忠也恨上了李白兄，长安成了个凶险至极的地方。
圣上，攀龙不成，忽然堕下天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呢？
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我要皈依道门。
李白和高适年少相逢，都有凌云之志，但转眼间都已经年近半百。李白丧妻不久，自叹余生已短，他觉得自己飞不动了，也不想飞了，他要走出世之道，皈依道门。
新晋道士
李秀，
李秀，
李秀，成
虚无为师，自然为友。
来，大家一起祝贺李白兄从此入了道门。
李兄，你这一入道门成了圣人，你往后还这么喝吗？啊，
喝，这酒就是我用来修行的琼浆玉液。高士，我们结识二十多年，这是我第一次看你这么痛快的喝酒。来来来，好好喝，大家都得喝，不能停。哎，我有了一首诗，我要给大家以示助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李白的将进酒诉不尽人生大起大落，他只愿一醉不醒解千愁，但一场大醉的醒来之后，便是更加的落寞与难受。高适起身告辞。
李白，我走了。
走了，
走了。今日一别，不知何日再相见。也许从此再无相见之日啊。
今日不见，天上见。
你是谪仙人，要回天上。我是世间人，我在世间盘桓。李白，我要出塞去投哥舒翰的帐下了，负我10年之约。
什么什么约？
你诗里说的对，黄河之水奔流到海不复回，余生虽短，有朝一日我面对列祖列宗，
我能告诉他们，
虽然不能像他们一样一刀一枪拼杀沙场，我只成了个小小的文人记事，却也曾一笔一画一样的驰骋疆场，驰骋。
赵客漫胡缨，吴钩霜雪明。延安赵白马，飒飒如流星。这首诗，我20年前就是照着你的模样写的，高适。
虽然人在边关，我时常能读到李白的心诗。他游荡在大江南北，名山大川，人生有憾，他的诗 却更精彩了。
50岁的高适去从军，他进入了哥舒翰的幕府做参军。哥舒翰在潼关兵败被俘，高适拼死跑回长安，眼前长安城却是一片破败狼藉。
潼关陷落，朝廷逃离了长安，我向西一路追赶，杨国忠被杀，贵妃被赐死，各处传来的都是官员将领投降安禄山的消息。那些没投降的，其中有些实力强劲、野心庞大的，造反了，天下彻底乱了。
永王发出檄文，召聚天下英雄。
念。
盖文有非常之威，毕生非常之人，得力非常之功。永王临。
是啊，非常之威，才让我这个从八品的小小官员，半年间骤然成了三镇节度使。
时训，永王全军去向已明。
讲。
沿江而下，正向扬州我军而来，3日可到。
永王声势如何？有什么英雄人物投向永王吗？
永王传习天下，并没有什么人响应。对了，有一个诗人李白。
啊，李白投了永王。
这一次犯下谋逆大罪的李白被拘禁在长安黄鹤楼旁的一间屋子里。
李白，你本已皈依道门，为何又要入室？
我修道从无进展，
永王派人几顾茅庐，诚邀我下山相助。我一生只求一个机会，一展身手，虽然壮士暮年，怎能退
出？你不知道永王是造反吗？
造反？永王不是天下兵马大元帅吗？
兵马大元帅，你不知如今这乱世天下，有多少人要称王称帝吗？
啊，这……
李白，你知道你现下身处何地吗？江夏黄鹤楼。
黄鹤楼。对了，高适，高节度使，我们年少相识就在此地。江夏黄鹤楼，高参事务定能救我。
你，节度使与你旧情越深，徇私包庇的嫌疑越大，你真不明白吗？不和你多说了，你先看看这个。
推开窗户，黄鹤楼就在眼前。曾经那么辉煌，让无数文人墨客趋之若鹜的黄鹤楼，在战火摧残之下宛如废墟一般。安史之乱后的长安，大火焚城，繁华不再，破败不堪。
节度使令我与你说，请你好好看看，今日大唐天下割据叛乱，满目疮痍，处处都是江夏，处处都是这样的黄鹤楼。
回忆到这里，高适高忠诚陷入深深的伤痛。他对面的朝廷持节监军陈公公追问道：
你没有救李白。
朝堂之上如履薄冰，一步之错，万丈深渊。
吐蕃围困长安城已有3月，高忠诚按兵不动，是怕重蹈哥舒翰东出潼关全军覆没的覆辙吗？
我也怕重蹈李白的覆辙。人生暮年，积重出错。
但是朝野传言，郭令公和高忠诚因为救还是不救李白而心生仇怨，忠诚是因为和郭令公不和而有意贻误军机。圣上遣我西来，正是为了查明此事。
报忠诚，吐蕃大军已到峡谷中段，离此地一个半时辰。
高适摘下了包扎喉部的汗巾，他的喉部皮肤完好无损，受伤和血迹原来只是一个假象，那之前逃脱的俘虏也都是高忠诚的一个计划。
这筋上的血迹只是半杯葡萄残酒。
高忠诚为何戏弄我？
公公，恕罪，我们该去拿回云山城了。拿我的枪来。
这是一条久已被人遗忘的旧道，道路险峻，大军不能通行，却是条绝境。一个时辰我们就能直抵云山城下。
我明白了，
高忠诚今日在剑南，
和哥苏汗当年在潼关是一模一样的困境，出或守都是败局。高忠诚不出也不守，反而退后一步，将吐蕃军诱入峡谷，再夺回云山城，断了他们的后路。
方才那七万吐蕃军不得其路而出，成了瓮中之鳖。
哼，围困长安的那支吐蕃军就该解围掉头来救这只鳖了。
高明。
可是高忠诚，卤水关虽险，毕竟只有区区六千守军，万一不能坚守。
公公考虑的是严武现在应该已经到了卤水关。
哦，
早前帐内来的是他的信使严武，还有他的两万精兵，我们约定的不是后日到。
哎，援军到了，
而是今日拂晓。
佩服以严谨耿直闻名的高忠诚，却施展出了这么出神入化的诈术。长安有救了，
来，为了长安，长安！
被困的长安终得以解救，高忠诚为人的严谨耿直和用兵战术的出神入化，让持节监军对他刮目相看，心怀敬意。于是他向高氏透露了一个关于李白最新的消息。
高忠诚，我还有李白的消息。
什么？
年前先皇帝大赦天下，李白已获赦免了。他预设后写的一首新诗背下来了。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遥望长安日，不见长安人。李白，李太白，长安如梦里，何日是归期？还是李白。
长安呐，只要诗在书在，长安就会在。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电影录音剪辑《长安三万里》，撰稿编辑余影、陈婷婷，剪辑合成周雨佳，解说邵华，策划统筹鲍瑞、高义凯。